首先讲的那个法呀，因为它非常关键，它有一些细节，我有些细节没有把它说完全补充完，所以今天再跟你聊聊这个事情。人的身体是件衣服啊，人的身体它不是你，人的身体只是件衣服。这个是一切正法修行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啊，你的身体、你的形象只是一件衣服而已，它不是你自己。你的心和你的意识是你自己，啊，就是你的心灵的。什么叫心呢？心就是人类的主观意愿、动机，就是我的内心渴望、我的内心愿望，称为心。啊，内心愿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认知，就是我。我的心知道我在干什么，哎，我很清醒的知道我在干什么。这个知道就是你真正的自己。第二个，我的心能感受、能体验，这个就是自我感受和自我体验。自我感受和自我体验和内心的认知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你人格的核心，也是你人格的基础。你的人格的主观意愿诉求，透过你的意识予以表达。我想说什么，我想要说什么，这个想。是以意识来展现的，但是这个我是你的心灵认知，这个想是你的心灵的愿望，这个意识的表达是你心灵愿望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当你的心灵愿望透过意识表达出来了语言，表达出来了记忆，表达出来了思维，表达出来了手的动作，表达出来了我的头的转动，表达出来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看到、想到、听到、触觉到、尝到、闻到，这种认识六根、六尘、六识的相续啊，这个相续体系，我们把它通称为人格。啊，你会有一个具体的人格自我，有人格的表现，还有人格存在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是一定是依赖于身体存在的，具有身体的，我们才会定义为它是一个人类。而在整个的修行这个领域里面，否定身体是你自己，这个是修行的起步。刚才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只是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我跟你们讲的这堂法呀，那个开锁，那个锁在什么地方？那个锁就在你的心灵的认知啊，你的心灵的认知就是，就这么讲，这么说吧，我想要喝水，说我。指的就是你心灵的认知，想要指的是你的感受和体验，要喝水，这个是意识概念的分别。我想要喝水，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相续的一个闭环，这个闭环浮现出来你整个的人格自我、人格感受、人格经验、人格记忆和自我人格认知的确定感，而这个自我人格相续确定的人生记忆就是这把锁，一把锁。这把锁，如果要是封闭的话，这具身体死后，你的这个在你内心里面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这个知道，对于你今生肉体六根六尘六识形成的细腻的情感记忆形成的思虑心，它不会死。你的身体死掉了，你。心灵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你今生自我人格的记忆、细腻的情感记忆、细腻的欲望记忆、细腻的思虑记忆，它会形成一个思量心，啊，这个思量心呢，就是我们那个，在宗教里面把它称为莫那识，就是我执识，就是我的执着，或者说是被执着牵动认知形成的我。就是你人格在你心灵感受当中储存的阴影，就像是那个电视机啊，你在黑暗当中看电视，突然间停电了，所有的图片消失了，但是你的眼睛在黑暗当中依旧看到有一个电视机在播放的一个光影，哎，那个光影就是我执识，它是你的思虑、你的欲望的记忆、你的情感的记忆，牵动你的心灵认知形成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的相续，我把它称为我知识。这个相续，在你 身体死亡之后，那个相续依旧会牵动着你的心灵认知，继续去在心灵认知所确定的那个空间当中上演着思量心对于心灵认知牵动的分别，那种分别状态称为中阴身啊，它是一种灵魂状态，把它称为中阴身。在这具身体死后，在你的思量心没有牵动认知继续投胎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的状态称为中阴身。当它思虑心牵动认知与你在另外时空里面的过去式的因果业力凝聚成一体，形成了另外一个肉身形态的时候，那个叫投身啊，你的灵魂就是你的内心的思量心，带着你今生肉体、自我性格、欲望、感受、记忆的那个思量心，与业力凝聚而成的下一个身体结合的时候，那个叫投身。所以说，当下一个身体形成胚胎啊，胚胎长成人，它就会带有你这一世人格体验、人格认知、人格自我储存的记忆。这就是人的禀赋，就是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他先天会对音乐特别敏感啊，他可以就听几首曲子，他就可以弹出来。为什么有的人先天的这个对于这种空间感觉特别发达，他就适合创作，他对雕塑啊、绘画呀、创作就会非常有灵感。而很多人呢，他是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对于数学非常敏感，对于数字很敏感，这都是他的灵魂。就他的这个思量心啊，在上一世的身体里面在牵动他的认知，或者说他的认知在上一世的身体里面在从事数学研究计算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形成的经验感受的储存，形成的思量心带到了今生，带到他这一世当中，在推动这个肉身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将那个思量心在他的这一世的人格认知的那个层面继续发挥着他前世的作用，前世的记忆。而绝大部分，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平凡凡的人呢？绝大部分人，就地球上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种族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是很平凡的，没有任何才能的。很简单，他们是从畜生道来的，绝大部分人都是从畜生道或者平行空间阴间来的，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特长，甚至很多人很愚昧。很多人很愚昧，就是你看那个像是那个，我这可没任何歧视的意思啊，我只是说一个具体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们看那个像是那个，有一些经济不发达的一些国家呀、啊，包括那些农村地区啊，那些人那些孩子从小长到大都，这好像是就真的他们，你把他那个，你要是把他那个身体状态换一下。啊，把它换成一个带毛的一个状态的话，你会觉得它的状态跟那个牛和马呀、羊啊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内在都是一模一样的懵懂、本能、愚昧。但是，即便是在那样贫瘠的土地上，即便是在这么一种心智未开化的大脑的这种记忆和文明没有被开发的这么一些种族和族群里面也能够出现天才，哎，也能够出现到几十年、上百年出现那么一两个震古烁今的天才。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的灵魂它的来源程度不一样，就决定这具身体在这空间当中是否有所作为的，不是你这具身体的努力。这具身体努力，你这具身体，我不知道你这具身体努力能有什么用处。真正努力的是你的心意。如果你的心意不起作用的话，你的身体跟动物没什么区别的。所以说身体它仅仅是件衣服而已。不要过分的珍爱这具衣服，你会因为珍爱这具衣服而迷失你真正的自己。你真正的自己是你的自我人格，是你人格背后能确定的知道你在想什么、做什么、干什么、你想要做什么的那个认知。人的心意啊，就是我的自我人格呀，我想要喝水这个我呀，就是那把锁的锁孔。一个锁它不是有插钥匙的地方吗？那个我那个认知就是插钥匙那个锁孔。这个锁一旦打开了，整个的法界、灵界、三界就讲的是灵魂世界 啊，剑与锁定灵魂世界，灵界讲的是那种灵性天堂，就是终极意识那个地方；法界就是那个觉性，就是神佛普照的这种无漏觉性。这三者，法界、灵界、三界，就跟人间就合在一起了，就是人间就不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现象世界了。这把锁一旦打开，所有的生命、法界大智慧普照的这种庄严、灵界无限光明的爱与温暖、灵魂界就是三界六道当中的那种境界，就会透过我自我认知的这个认知，进入到心意相续的这个空间里面来。那么这个空间人世间就会有神的存在了。我过去一直没有打开这把锁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时间没有到啊，我修行的进度不受我控制的。因为你们都有一个主观上的一个认识，人类有个主观上的认识，你们认为这具身体就是你们自己，所以你们也会本能的认为我就是这具身体，你知道吧？所以你们就会认为我有多么努力啊，我有多么的高贵啊，我有多么的清白啊，我的信仰多么坚定，我才能到今天这一步的。我告诉你们一个很残酷的实相啊，不是的。我的修行不是我这个人完成的，这个人这具身体什么都完成不了。我的修行进度是完全仰仗着那个终极的他，在超越了时间，超越了过去未来，在一切境界当中那个平等究竟的博爱，那种无限慈悲的安宁，它在主导着我今生的命运，主导着我心意的变化，主导着我修行的进程。我修行的进程无非就是在进化着我的人格、自我的认知体验，从而苏醒它在我身与意当中，在心灵认知背后的它的究竟平等不动、巍峨的容颜。我跟他是一个生命，但是我却是假的，而他呢，却不被真与假所限制。他既不是真的，他也不是假的。他既不是真的，就是他不会被真实的光明和生命所局限。他既不是假的，就是他不会被变化和幻灭的境界所掩盖。他在川流变化刹那生灭的境界当中，也是他的平等接纳的巍峨，他在永恒不变的光明与爱当中，也是他究竟圆满涅槃寂静的平安。那是他，那个才是我真正的自己。但是他却没有形态，没有形象，或者说他以一切众生的心与意、身心灵呈现着他的平等博爱，他以生灭缘起的幻象境界呈现给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庄严，这个是他。所以说，我从来没有修行过，你们知道吗？我只是在不断的选择，因为我在我生命原始的记忆当中，那个跨越了远古和未来的那种原始的记忆当中，是他苏醒的眼睛。我只是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境界当中，不同的时间段当中，选择符合他生命标准的，选择符合他生命内涵的当时的那个标准，那个标准他永远指向的都是无我。怎么样才能无我呢？无私可以无我。所以我告诉你们，就是现在今天这把锁呀，就是这个把灵魂、把天堂、把法界锁在我们这具身体之外的这把锁，就今天我打开了啊，这把锁的这个钥匙我也找到了。这把锁的钥匙呢，就是两个词，第一个纯洁，第二个就是爱。这两者的背后都是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无我。只有无我的心才可以最根本的无私，只有无我的心才可以最究竟的接纳。接纳就是爱，爱是没有表现的，真正的爱是没有表现的，它甚至于 不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原始的爱是一种生命本来的性质，是生命本有的性质，那个叫爱。它不是生命的表现，生命的表现跟爱已经没有关系了，那个都是爱的倒影。爱的倒影是什么呢？恐惧。因为有恐惧才会有分别，因为有分别才会有境界，所以说有境界才会有一个认知爱的你和你所认知到的爱，但是那两者都已经不再是爱了。爱是你生命原有的性质，那个性质称为爱。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大概你们人类可以接受，那个爱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平安。那个爱的名字叫平安，或者说用佛的语言讲，它称为涅槃，就不生不灭、无来无去的究竟圆满的当下庄严，把它称为涅槃，自在涅槃。用西方圣主的语言，那个叫平安性，圣主平安性，它表达出来，在众生的心意当中表达出来，是对于众生心意的无条件的、无常的、无差别的接纳、包容、理解与宽恕。宽恕是最接近于爱的，而最能够感知到爱的体验的那个词叫平安。平安还有一句话，你们自己去体会。平安还有一句话可以说是去取代平安，叫未曾发生，就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个叫平安。你们好好去体验这句话背后的那种广袤深邃和没有痕迹，没有痕迹的才是圆满的。今天我已经打开了这把锁，我特别特别想告诉你们神佛的事情，但是现在我的语言很有限，你知道吧？因为越接近于他，越接近于实相，传递实相的这套系统就越来越不好使了，越来越失去作用了。我们在地球上啊，在地球上用望远镜去探索太阳，因为它距离足够远，你知道吗？哎，然后我们就可以探索到太阳的这个叫什么，太阳的什么黑子，还是太阳的什么能量波伽马射线。哎，我们可以探索到很多很多，然后我们用这一组数据把太阳的这个真实的物体把它理论化了，对不对？理论化了，我们才能够预测太阳存在的质量、它的能量密度、它的存在的寿命和它的这个衰变过程，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太阳它已经不是太阳的原本了，而是对我们人类有用的太阳，是吧？它已经从一个真实的太阳的本体变成了一个由我们人类的心意和科学所归纳的概念化的、数据化的、逻辑化的、公式化的、结构化的一个太阳的模型了。我们认识到的太阳已经不再是太阳本身，而是我们认知当中太阳的一个表达的一种状态，对吧？在我们距离它很远的时候，这种状态是有用的。我们可以预测太阳的这种衰变呀，它的能量的这种爆炸呀，我们可以预测太阳的这个规律，对于我们人类有用。当太阳有一天距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你给它理论就什么用处都没有了。明白吗？因为你感受到的是温度，太阳会点燃一切的，你对太阳的一切理解、认识、印象和储存的记忆全部都会灰飞烟灭的。现在我就这种状态。但当这把锁打开了之后，人格的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而是穿透人格这个我的灵魂境界的那种能，这个见于所见，见经当中那个见于所见，那个能见的性质，现在是我人格内在的认知的核心了。而认知它原本只是一种清醒的知道我在干什么，那个知道，而现在这个知道已经没只有了知，它只有了清澈清醒自在完全了知一切的这个能见的性质，却没有知道的那个道了。就是我知道那个道，它是一种感受经验的储存，这个经验的储存现在我内心里没有了。你们知道失去经验的储存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和看到这个世界的我，在这个身体之内，它就会变得很薄啊，就像那个透明的那个，就像是那个 那个蝉翼一样，就那个蝉那个背上那个翅膀，人家不是说薄如蝉翼吗？现在我内在的这个心灵认知的这个自我认识啊，和我认知到的这个世界啊，就是薄如蝉翼。这两样东西，它是透明的、单薄的，它可以继续推动这具身体在人世间存在，但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记忆，你知道，就像我开车一样。我开了3年车了，现在我每天开车的时候，还像是我第一天开车一样。我知道车的每一个零件，我知道车上的每一个按钮的功能，但是我对他们没有体验，没有感受，没有记忆的经验，你知道吗？我能开车，但是我就像是我第一天开车一样，是战战兢兢，经历高度集中的。为什么呢？我对于车没有感受的沉淀，因为它沉淀不了我内心的这个自我认知，那个。清醒的知道我在干什么，那个知道现在就只有知而没有到，也就是说没有感受经验的储存，没有体验欲望习气的沉淀形成的自我感受的相续了。换句话说，现在这个身体之内的这个人格的认知，就是知道的，我很清楚的知道你们在干什么的这个知道，现在只有知的时候。我的人格自我呀，就不再是过去那个性格鲜明的、固有的、真实的、具体化的、立体化的、细腻而丰富的自我了，而仅仅是一个我的存在。它没有自己的概念，它只有一个我的认知，但是却没有一个我的感受。这把锁就打开了，透过我的这个认知，进入到人间的，就是见经的。能见的性质，它是一种清澈的、自在的、圆满的光，而这个顺着这道见经清澈的性质传递过来的，就是那种天堂的纯灵性、纯光的无限亘古、遥远跨越了过去和未来的浩瀚无尽的那种爱的纯光的极乐的生命气息。在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们，打开锁的什么感受啊？打开锁了之后。你整个你用眼睛看到的这个前面那个空间呢、啊，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它就开始具有了生命性。就是你们现在用眼睛看到空间，它眼睛看到的空间，它仅仅是空气而已，什么都没有。但是对于我不一样，在我的内心的这把锁打开的时候，我不再是这个人格人类的自我的时候，这具身体跟那存在的就是灵性天堂的。就是灵性天堂的完整原始的光，折射着终极意识的浩瀚，在人世间以这具身体的形象在人世间表达出来了法界的庄严。因为这即法界、灵界跟三界，它是一体的东西，它不是有明确划分的。就像牛奶倒入清水当中一样，它是你中有我的，它不可能具体划分的。也就是说，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个空间啊，和你们人类看到的空间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所看到的这个空间当中，每一个空气的微粒，我是能看到的。我是能看到这个空间当中每一个空气的微粒的，而每一个空气的微粒里面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宇宙世界，而整个空间它全部都是有智慧的。我说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涵盖这把锁打开了之后的状态。就是人间不存在了，人间不存在了，法界就在人间这个幻境的现象当中呈现出来了，它呈现出来了华藏世界巍峨不动的庄严。我突然间就想起来一个典故，你知道吗？这个是在《维摩诘经》上讲的，当时那个释迦牟尼佛他说，就说是那个维摩诘居士过去叫金宿如来。他说是那个维摩诘菩萨呀，过去他那个世界呀是琉璃构成的，就珍宝铺地，非常的华丽，非常壮美，非常的巍峨，非常的庄严，啊，极尽享乐。然后舍利弗就是一个凡夫俗子的心态就去恭维啊，当着释迦牟尼佛的面就去恭维这个维摩诘菩萨。当然，他维摩诘菩萨不在了，他这个表达一个。就凡夫俗子对于神佛的仰望嘛， 那得说呀，他说是这个韦摩诘这个大菩萨真了不起啊，真伟大呀！你看他舍弃了他的这个是那个华贵的王国，他舍弃了他那个什么妙喜庄严世界的无尽的珍宝、无尽的享受，来到了我们这个肮脏的、低下的、充满了灾难和苦难的娑婆世界来。啊，这个大菩萨真伟大，这个大菩萨真是慈悲。释迦牟尼佛很怜悯的看着舍利弗说：“当然不是，这个不是佛的原话了，这是我看的佛的记忆啊。莫要如此想，啊，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不要这样想呢？”然后释迦牟尼这个他说的不是原话，这个是我的理解和记忆。释迦牟尼佛说：“佛的世界是无所不在的。”然后。释迦牟尼佛，当时他们印度人嘛，可能也没穿鞋子，又会就会有磨指，用脚的磨指按地，刹那之间，就一刹那，0.几秒之间，舍利弗眼前所见的这个丘陵啊，这个山谷啊，就遍地荆棘的一个土坷垃构成的这么一个贫瘠的眼前的世界，瞬间变成了佛的妙土庄严。黄金铺地，琉璃座树，有无尽的美妙，无尽的庄严，无尽的宝藏，无尽的享乐。我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了，因为我现在就已经是处在初期这样的状态了。现在你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肮脏的、充满了战争、瘟疫、疾病、死亡、痛苦、灾难、贫穷和各种争斗的现实的物质世界。现在在我的眼中，它却是开始慢慢呈现出来一尊佛的华藏世界的不可限量的浩瀚庄严、美妙和富足。这是我能够看到的，你们看不到，就是你们眼前只能看到空气，而我却可以看到每一个空间当，就空间当中每一个空气微粒当中的。涵盖了十法界的华藏世界的无穷无尽，每一个空气微粒当中都有。这个空间当中有多少空气微粒？每一个空气微粒当中，它有多少层原子、分子、电子、量子？而每一个就是从我们这个空间当中看，从我们这个空间当中人类所能知道的这个，你说这个空气微粒。从这个基点上你向下去延伸，它有分子，有原子，有电子，有中微子，有夸克，啊，一直到了那种更微观的，现在把它叫什么？好，现在研究了一部叫什么上帝粒子，就它每一层粒子和每一层粒子之间啊，它有巨大的一个空间，你知道吗？那个只是因为你们人类的手段研究不到这个空间的东西而已。就比如说是在原子的那个在原子里面，原子的这个表层和原子核中间啊，它有99%都是空间里面的空的，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这个空间当中更微观的地方含有着无限庞大的。充满了整个原子内核的更微观的物质在里面，只是你们人类现在没有这样的研究手段而已，探索不到它里面是有的。就像你们现在看不到眼前的这个世界里，眼前的这个空间里面充满了无限无量的微尘的宇宙是一个道理。我现在可以看到了，而我现在看到不是你们用眼睛看到的，因为心里这把锁打开了之后，我就不再是人类了。而是透过我的心灵的这把锁打开的这个锁孔，是神佛的智慧、灵界的光明，还有灵魂界的见金，进到了这具身体里面的。透过这个身体的障碍，就能够看到我眼前，过去我人类看不到，但是在神佛眼中是一目了然的，遍满十方的巍峨壮美的华藏宇宙，它已经在我的。身心内外已经开始展现出来了。换句话说，你们可以这样理解吧，就说是我退下来了人类这层壳，就像是我们，就说是我像我的像是那个像是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像是一个从蛋壳里孵出的小鸡一样。我已经从这个蛋壳里面，现在已经孵化的蛋壳已经探出头来了。这个蛋壳就是我的这个肉体，而探出头来的，就是因为这把锁打开了之后，法界、灵界和灵魂界这三者合成一体的那一个全灵性的我自己，就从这具躯壳里面探出头来，看到了这具躯壳所看不到的空间内在的奥秘。就整个宇宙啊，对于一尊佛而言啊，它就没有灾难，也没有死亡，一切灾难与死亡都是在佛的智慧当中发生的，一切生老病死，一切轮回与痛苦，都是在他的清净平等涅槃慈悲的接纳当中上演的，是因为众生心灵自我的这把锁，将自己的心意锁死在了分别的这个生灭境界的轮回当中，遗忘了众生原本的平安寂静的容颜。那个平安寂静才是你，那个究竟涅槃才是你，那个永恒无限的温暖才是你，那个不被生死所拘束的大自在大圆满的狂喜才是你，那个才是你。只是你被你的这具身体的内在的自我锁死在了人间的这个监狱里面。对于你们是监狱，对于圆满的觉者来说，监狱它也是天堂。这就是为什么佛经里面讲过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马麦之报，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去赴约，那个有个大商人在半年前就约好了，半年之后的某一天，他要供养释迦牟尼佛，让释迦牟尼佛带着他的学生到他家去。半年之后，释迦牟尼佛如约而至了。哎，这个人他忘记了，他的仆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把释迦牟尼佛和阿难就没有理睬他们。但是他们可能那个地方可能也比较荒凉，他们没有地方住，最后就祈求他们家的仆人让他们住在马厩里面，就让马睡觉的地方。也不管他们的饭，最后饿极了之后，阿难就从那个马厩里面捡了一点马，就马吃的那个稻草，马麦嘛，这个叫应该是苜蓿一样的东西吧，我想可能是苜蓿啊这种东西，生的。然后他阿难吃的时候，他觉得很难下口，但是他看释迦牟尼佛吃的就津津有味儿，哎，他说佛啊，他说是为什么这个马麦，就是我吃到嘴里面的是燕麦啊，是马麦这种很难下咽的、很粗糙的这种食物，但是我看您却吃的这么香呢。然后释迦牟尼佛说："那你来尝尝我吃的东西。"阿难一入口，那个燕麦呀，那个马吃那个稻草，突然间瞬间变得香果无比，好像是天上的食物一样。释迦牟尼佛说："因为我吃的食物虽然在你们人类的眼中看是你们人类的食物，但实际上我吃的是天人供养给我的天上的食物。"是这样子的。现在在今天这个修行者解开了自我认知这把锁的这个镣铐了之后，现在顺着这个打开的锁进到自己身体里面来的，就已经是法界、灵界，包括灵魂界的整体的一个宇宙体系，它进到了透过自己身体进到人间来了。所以说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我理解到的，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现象，而是灵魂界的因果的过去，灵界的天堂的完美与接纳，包括法界当下不动不变、无来无去的庄严的巍峨。也就是说，在人世间的这个人已经开始走向真正的圆满了。人们总说修行者不容易，不容易。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个人不是再来人，你不容易，你也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一个人的圆满，我说的是一种佛啊，我说的是一种佛， 不是那个八谛以下的佛的八谛以上菩萨都通称为佛，只是他圆满的程度不同而已。我说的是那个如来，我说的是30年后的那个大菩萨的那种佛。一宗佛的圆满是一个宇宙体系的圆满，在这具身体之内，现在透过这具身体呈现出来的法界。法界圆满浩瀚，涵盖了十方三世一切微尘宇宙的那个法界和原始完整、无边无际、永恒不变的纯光的灵界，还有见与所见呈现出来如微尘充满虚空一般的灵魂世界三界。这三者通称为华藏宇宙啊，这三者通称为华藏世界，因为华藏世界在佛经里面讲的是分四圣道跟六凡道吧，就是六道，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啊，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道，这个是六凡道，这个就凡夫俗子呀，这个道，还有四圣道，四圣道的话就包括了灵界。包括了法界，因为灵界它也是有那个层次划分的，除了法界没有。法界只要你进入法界，你成为法界本身的时候，它是没有高低，它只有空性的还原，空性只有一个。但是它会因为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的这种烦恼习气熄灭的程度，而展现出来了空性普照圆满的程度啊，它只有熄灭和还原，它不存在。等级之间的差异性，但是法界跟灵界这个是等级的差异性，灵界跟灵魂界这个是等级的差异性。当一个人圆满的时候呢，他是整个是一个华藏世界的圆满复苏，但是这个圆满复苏，它并不是在虚空当中，它并不是在虚空当中浮现的，而是在烦恼当中浮现的。也就是说，烦恼即菩提，生死性涅槃，生死的性质原本就是涅槃。当一个人在人世间示现他的佛陀的时候，示现他的如来究竟妙觉，示现他的华藏宇宙的时候，势必会要震动构成三界六道见与所见形成的这种境界的地基。因为佛是无生的，因为灵性天堂是永恒的，而见与所见形成的能见的内涵对所见性质的牵动，掩盖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内涵的牵动掩盖形成的分别，形成了世界当中的自我和自我认知的世界，而逐渐划分成为了六道。啊，这就是见经所见的六道。六道整体的境界啊，除了最上层的那个就是能见的性质以外，一旦进入了所见的内涵，那么它就会有了众生形态。所见的内涵对于能见的性质的最初的制约，形成了无色界的生命，也就是非想非非想天。然后，能见的性质对于所见内涵的细分的体验经验，形成了境界的具体化。细致化，细致化的境界对于能见性质的牵动、塑造、凝固，形成了认知境界的具象化的众生，这就是色界。色界众生呢，对于众生的认知所理解到的内涵境界的细腻的体验、经验、牵挂形成的拒绝与爱好，形成了欲望的身体。而欲望的身体牵动能见的性质，塑造能见的性质，成为了所见境界的色身的，具有这个感受，具有体验，具有对感受体验执着强烈的欲界众生。它是一层一层相，就像那个芦苇啊，一根变一根，一根变一根，循环往复，由无色界变成了色界，由色界堕落为了欲界。就到了我们人类这个地方，那么你在以人体觉醒 如来究竟涅槃性别的过程当中，必定会震动从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的所有境界的基础。为什么呢？一切境界在它虽然是在见与所见的这个体系内完成的，但是落在人世间一定是在你的这个心灵认知的这把锁的，这把锁一旦扣上了，它就会在这个扣上的封闭的这个锁的基础之上投射出来你所见到的世界的。而在你解开这把锁的当下瞬间，就等于说你解开了见与所见这个整个体系的一个闭环。它原本是一个闭环，从一到十再从十到一，它是一个闭环，从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内涵所制约，一直到你人格自我的心灵认知，这个是个闭环。当你解开了心灵认知的这个知道的这个道，把这个道没有了，这个知被你的见经的清澈所取代了，也就是说这个闭环从一到十的这个闭环出现了一个裂口，它就可以不相续了，你知道吗？就从一到十就完了，然后就从十到一，它不再从一到十然后再变成一，不是的，从一到十中间有个裂口了，这个裂口就是我，这个我不再是我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我的认知、我的体验、我的记忆、我的欲望的相续，这个我的背后就是不动不变空性的宇宙，以灵性的光明呈现出来了见经的清澈，这就身体之内就不再是人类了，而是神了。也就是说人类的生死轮回在神的清澈、在灵的爱和在觉性的智慧当中就开始分解了。这个时候的话，三界六道就会被震动，你知道吗？那么各种各样的就这个构成三界六道的，这个是由见与所见的这个体系浮现出来，三界六道境界的众生为了维护自我的存在，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要将我这个修行者，在人间那个修行者呀，留在他们的境界当中。换句话说，我的沉睡，我的死亡，他们在他们眼中没有死亡这一说啊，因为他们是永恒的生命，但是他们就认为这东西我得给你们举例子说，不举例子你们不明白。就好像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呀，他从小是吃窝头长大的。就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他妈呢可能就是在窝头里面啊撒一丢丢糖，他就觉得那个就是人世间最好吃的东西了。就突然间呢，有一天呢，就是外面来了个陌生人，那个陌生人呢手里拿了一个就是奶油蛋糕，就是而且是那种法国做的那种很细腻的，那个叫提拉米苏，对，提拉米苏，那个要比窝头那要好吃无数倍了。但是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为什么呢？他没有吃过，他也不想吃，在他记忆当中他认为窝头这个最好的，让他失去窝头就等于失去了他整个从儿童到青年的记忆，他拒绝去吃这个提拉米苏。哎，这个就是三界六道那些上层生命对于修行者目前这样的态度，他们没有认识灵界和法界的能力的，他们对于光、对于纯光、纯生命本能是惧怕的。那个纯光、纯生命对于见经当中那个能见的性质受所见制约而形成的这种境界众生而言，那个境界众生他们对于灵界的认识是，他们认为那个是不可触及的，他们的主，那个他们认为那个不可触及的那个他们的神灵。但是你要让他们 去进到那个世界里面去，他们就会认为他们本能的会认为他们会失去他们现有的一切，他们会失去他们现有的权柄，他们会失去他们的宇宙，他们会失去他们的众生，他们会失去自己的所谓的永恒，他们会失去他们自己心心念念所渴望、所拥有、所体验的一切，他们不愿意失去，所以他们采取另外的方法，他们就要将你、将我这个修行者留在他们的境界当中。那么怎么留？怎么将你留进去呢？留在这儿呢？让你体验到权柄，因为那个他们是律法神嘛，他们是人间那个性质，呈现出了三界六道的最基本的规则和制约。一切生灭轮回，制约一切境界缘起的那个不变的标准，他们是三界六道的权柄，他们是律法的缔造者、制约者、维护者、执行者。三界六道当中，他们的权力最大，但他们是绝对的公正、绝对的清白、绝对的无私，只是他们对于他们所维护的这一切，非常非常的在意而已。就他们授予我的，他们希望我成为他们的一员，啊，不要再进步了。就他这是他们的真实的想法，就是不要再进步了，不要再提升了。或换句话说，他们是我自己这个修行者对于内心能见性质的维护。怎么维护呢？这个对于所见境界的珍惜，这个就是对于三界六道那个无色界众生的维护，对于能见性质的维护，对于所见境界的珍惜，就是有力的维护了三界的缘起，直换为实，知道吧？他们好说了，他们，因为他们无私清白嘛，他们只是想让你成为他们的一员，那么到了他们境界以下。那么就呈现出来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天网，无色界以下这个色界嘛，就呈现出来的一些开天辟地。那他们是那些生命是一挥手之间可以创造宇宙体系的，他们的创造的宇宙体系就是正好是你们人类可以理解到的、认知到的这种能量宇宙体系。你们根本不知道神有多么伟大，你知道。我所说的这一切，在都是人类历史上当中流传的神话。但是，人类历史上流传的那些神话故事，发展到今天都已经可怜可笑到极致了。你们要编造神话故事，你们就放开脑洞，大胆编造，不要每天编造谁跟谁谈恋爱了，不要每天编造哪一个皇帝跟哪一个民女又辗转反侧，不要编造这些你们人类感兴趣的东西。你脑洞大开，你们也不敢想象，在那些欲界之上，那些色界的那些中高层的那些天王们，那些皇帝们，他们确确实实啊，一挥手间就能够创造一个银河系出来的。然后还有更高层次，那个就是到了那种，就是在那种色界和无色界交接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生命，它虽然说是已经开始初步具有了形态，但是它是一种类似于那种纯能量态的一种光明存在，那种生命本身也是弥漫在整个空间当中，它的一念，它的念头就可以生出银河系来。而我说的这个银河系，可比人世间所指的这个银河系的范围要广大几千几万倍。脑洞大开，你们应该去想想那些，你们知道什么叫权力吗？他们这个权力，但是他们对于那个剑精那个能见的性质来说，他们也是属于仆人，他们也是受制于剑精清澈的制约的。这个宇宙是神的宇宙，不是人的宇宙。人呢，还经常说人可胜天。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无知者无畏”，你知道吧？无知者才无畏。 像这一层生命啊，他们想对于我的这种这个层天好像对于我好像我没有那个具体的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对，也可能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还没有，就是我的力量还没有触及到他们，我的力量还没有触及到他们，就他们是在那个三界中间嘛，我触及到了三界最原始那个渐进那个地方。但是我人的表面又是在人间嘛，所以我又触及到了我人格这个地方。他们是在我渐进和人格之间，你知道，现在我还没有触及到他们，所以说他们现在对于我还没有什么表示。但是到了我人世间，到了欲界啊，到了人格这个地方，到了我的自我意识和我认知的这个领域，它会浮现出来了欲界天的这个欲界的这些不同的这些网啊，不同世界的这个范围，这些通通都是魔王的子民。这些魔王的子民啊，我得跟你们讲述一下这个空间的概念。我尽量简短的跟你们讲啊，我尽量简短的跟你们把一个空间打过去，跟你讲一下，你们一定要仔细听啊，因为我讲的会很快，也会很短。这个是一个矿泉水啊，这个叫什么乌龙茶，一瓶矿泉水，它是物质的表现，对吧？这个物质的表现之下是能量的涌动，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能量的涌动，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物质的表现，是这样子的吧？因为有我们对这个矿泉水的确定，而有了矿泉水这个名相的确立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依照这个矿泉水的名相而延展出来的空间。你们能明白吗？就是因为有了一个确定矿泉水这个现象的存在，就有了一个认知这个矿泉水的我的存在。明白吧？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一个认知矿泉水的我的认知，就不会有一个外在矿泉水的名相的存在，也就不存在一个去，也就不存在一个支撑这个矿泉水的空间。你们没有听明白吧？也就是说，空间本身是不存在的，空间本身是认知所投射出来名相确定而引发的一种渐进的波动。这是一瓶矿泉水，它是物质，它是形象。它为什么会存在呢？不是因为它本身存在，而是因为有一个认知矿泉水的我存在。因为有我认知的矿泉水的名相的确定，而确定了有一个认知矿泉水的我的心识分别，而我认知矿泉水这个心识分别确定矿泉水那一瞬间，就震动了或者说扰动了我认知这个矿泉水内在的那个渐进的能见的性质形成的所见境界的波动，那个波动称为空间。而矿泉水是确定这个空间的一个核心的点，失去这个点，没有了渐进的波动，外面的空间就消散掉了，或者说空间就从来没有形成过，空间只是渐进的波动，因为你的心灵认知确定了所认知的境界，而凝固了认知本体，而引动了渐进的波动，而有了空间和空间当中我的认识和我认识的世界，明白吧？这就是空间的由来啊！我说的这东西已经很经典、很经典了，很经典、很经典了。这个是一切宇宙、时间、空间和世界的缘起，包括人类。刚才我在跟你们讲， 我跟你们讲那个空间呢，是跟你们解释欲界的这个不同的范围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欲望？你们知道吗？欲望就是你的人格自我呀，对根据身体所经验到的、理解到的记忆气息的储存对于心灵认知的牵动形成的对认知体验的选择，变成了欲望。如果你光有体验没有选择，那个不能称为欲望，那个称为感受。哎，就是我感受到了冷，感受到了热。当我的心灵认知对我内在的经验的储存的感受形成了明确的具体化的拒绝或渴望的时候，欲望就产生了。我渴望温暖，我拒绝寒冷。那么我对于温暖的眷恋，最后就会演变为欲望。我对于寒冷的拒绝，最后就会演变为恐惧，这个就是欲界的产生。那么，我们的内心的这个自我认知啊，当中储存着，就今生当不讲过去时，就今生你都储存着对于不同名相物质的体验经验的记忆、体验经验的感受和以及对于感受记忆的排斥、渴望。而形成的欲望的眷恋以及情感的排斥，欲望的眷恋的欲望当中，一定有一个你所眷恋的对境，一定有一个被对境所凝固的你的心识，在你的欲望和欲望对境之间相续的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就会引动你认知背后的见经，形成一个小的空间。我说一个感受，你们就知道了。你们见过狗护食吧？那个小狗吃饭的啊，在那吃个骨头，那里有人进来了，呲牙呀，把你赶走。你就有个人，哪怕你是它的主人，你从它的嘴里面去夺骨头，它都要，要不然就要吓唬你，意思我要咬你，再夺我的石头。那个狗啊，它哪怕是个狗崽子，也有几个月大。他一旦沉浸在吃肉的那个境界当中，周围的世界就消失的，周边的世界对他来说消失掉的。他在狗的吃肉的那个当下，他的眼中、心中只有那块肉，被那块肉牵动的那个狗的心灵的认知，这个就是一个欲界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形成那个空间，这个空间就跟其他的空间就隔绝开了，这个就是欲界。那个狗护食的时候，它形成的心就跟心意完全被肉类吸引，它的整个的心灵认知被肉牵动，那个牵动的认知当中只有肉和吃肉的它的这种体验，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闭环就是欲界的一个独立的空间，而很多只狗的这个独立的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共业，这个共业就成为道，明白吗？这个六道。有人道，有阿修罗道，有畜生道，有恶鬼道。但是每一个道里面，每一个人他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场，这个空间场就是你的欲望的范围。这是你的欲望震动了你内在认知的见经形成的见经的波动，被你的这种欲望凝固成为了一个业力化的空间。这个业力化的空间就称为了我们所说的这种道的范围。在一个同样一个道里面，它也会有不同的这个，就像是地球上有不同的国家一样，欲界也有不同层次的天啊。随着欲望的轻重，它会有不同层次的天。最高层次的欲望，它只是对一些美色的欲望，对图案、音乐，对图案、音乐、情感，还有容貌的这种迷恋、眷恋，那个是欲界天的高层。这些人留我，那真是对于我的威胁很大的，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王的，他们的王都是同一个魔王的子民。那个魔王曾经是半年前还跟我称兄道弟，现在的话我已经远远超过他的范围了。 他们留住我的方法，那个太直观了，就跟我的性格一样，粗暴简单。送美女，啊，送不同的美女，送不同空间、不同世界的美女。而且那个很奇怪，我跟你们说的这个，我跟你们说的都是事实啊，都是实话啊。我在御姐天看到那些美女啊，他们送给我那些美妃呀、啊，那些那个天上的那些仙子呀、啊、仙女呀、啊。没有中国人，没有像是这个像地产这个中国人这样的黄种人，绝大部分都是那种，你们知道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古代波斯人吧，啊，有点类似于中东那样的人，有点类似，但是比中东那边那些女性更加的细腻，皮肤更加细腻，身材更高挑，更漂亮。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类似于那种。这个西藏和尼泊尔那个交界那个地方，就他们称为雅利安人，在御界天里面占了80%以上是这样种类的人，黄种人很少，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这个三界六道里面为什么在御界天里面，这个黄种中国人啊，那个占的比重很少的。但是我确确实实，我隐隐约知道啊。我隐约知道，在三界六道的这些里面，在欲界天和色界天那个范围里面有专门有一个很窄的，就是占地面积很狭窄的一层空间，里面是道教的，里面确实是有这个中国道教的文化，但是它那个占地范围非常小。如果说是佛法。哎呀，我一说到空间，我就又无语了，因为你们人类的这个知识啊和思维是有限的，你们不理解什么叫无限。我大概用一个有限的数字，大概你们能理解啊。三界六道啊，你们把它想象成撒哈拉沙漠，三界六道，尤其是这个色界，尤其是这个色界和无色界，你把它想象成撒哈拉沙漠。沙河的沙漠，如果说是有一千亩大小的话，里面有多少粒沙粒？你们大概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在一千亩的这个大小的这个世界里面，佛法占据的程度大概只有一个平方，啊，一个平方大小，就一千亩地里面大概只有一个平方大小，那个属于佛法占据的一个世界，而道教里面那种神仙天人大概只有半尺啊，佛法是一平方，道教是半尺，就一尺是30厘米，半尺就15厘米啊，15厘米平方，就这么一个空间，而剩下的那个一千亩的那个999亩的这个沙漠里面，全部都是外道。啊，全部都是外道的那种世界。其实我就奇怪了一点，为什么那个？难道历史上的过去那些人种都是那些人种吗？但是那种人种确实是那个男性都是很英俊的，英俊魁梧有力，非常的俊美。欧洲人也有一部分，占地范围也不大，比亚洲人的这个人种多一点，但是基本上相当吧，但是占了80%以上的就是那种像是那种中东的，像波斯人种和雅利安人种，欧洲人和亚洲人占的范围很少，这个是我看到的欲界的另外空间里面的这种呈现出来的形式，这还是有人体的啊，在三界六道里面的更微观的、更广袤的那些庞大的空间里面，更多是不是人体的那种生命。 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并不长的，人类的这个历史啊，不是像你们想象当中的什么上下几千年啊，人类是从几千年发展过来的，不是的，人类的历史是不断重复着的。我这可不是看了什么科幻小说，或者看了什么那个地外人民给你们在讲什么神幻故事啊。我是在内在看到的宇宙的我所知道的实相，人类的文明是不断重复着的。你们把人类想成那个蒜苗，就是你家的花盆种了七八个蒜苗，然后每隔2星期你剪一次，哎，就那感觉，人类就是被剪的那个蒜苗，就是人类的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就是我能看到的人类的历史过去，就距离人类最长人类文明的上一次的这个。上一次的这个人类的文化，人类是长着尾巴的，啊，人类是长着尾巴的，是有人体没有错，但是人类是长着尾巴的，有意思吧？而且很快，咱们这一茬人类很快就会跟外星人接触上了，就跑题了，我就说那些御界天里面的那些王，他们都是那个魔王的子民，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半年前的那个修行者了，半年前那个修行者已经死掉了，就在今天，在我这个锁打开的那一瞬间，半年前那个我的记忆体验就已经消散掉了，所以跟那个魔王称兄道弟的那个帝王已经没有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透过这具身体。呈现出来的三界六道的主人，所以那个魔王现在，他的距离我很远，变成了我手里面的一个宠物了。但即便这样，他也想把我留在他的这个世界之内，因为他只能看到他所能看到的我的表现。他认为我身上还有一些我发现不了的习气嘛。这个习气很深刻，很深刻的就是性欲，对性的渴望和对美色的眷恋。所以他在我的那个。在我禅定的过程当中啊，在我平常那个生活当中啊，就无缘无故的，我就经常能够感受到、体验到那个不同空间的那些美女的那种，你说献殷勤也罢，还是那种主动过来示爱也罢，那个都是绝色美女。但是很奇怪的，我很少看到亚洲人，很少都是波斯和雅利安人那种女性。他们就是想用性和欲望来留住我，那么到了最下层的呢，就是到了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方法啊，那个鬼啊，他就是那个人的灵魂，我可以以我的所有的修行的正量做一个保证，那个人的灵魂是从地狱里面跑出来的。那个人的灵魂是地狱里面的一个恶鬼，你看他人的这面实际上他并不坏，你知道吗？他人的这面并不坏，他人的这面就是一个自私、胆小、贪婪的一个普通人，他并不坏，他就是一点小毛病而已。但他的灵魂很邪恶，他的灵魂就是他自己的人格无法控制的那种感知力，那种感知力就是以杀戮、就是以虐待为快乐的。他的灵魂是个魔鬼，他的灵魂跑过来，然后就是。对我这边进行攻击啊、污蔑啊、诽谤啊，试图毁灭我的教法，这个就是魔鬼的心愿。这个地狱里面的鬼，他也想把我留住，怎么留住呢？引起我的争斗，争斗他就有因缘，有因缘他就破坏我内在的平安，他就把我留在了是非争斗的地狱当中。这就是恶鬼的心愿。就三界六道一切生命，这些都想留住你。那个无色界的见精本来的那种能见的性质，他们想留住我，成为律法生。然后色界的那些造物主呢？现在他们还没有跟我处接得上，我还不知道。那个魔王呢？他们想送给我他们所有的珍宝、军队、权力，尤其是女色。那么他们知道我喜欢女人，他们知道我喜欢不同各式各样美好的身体， 哎，他们就给我拼命的不同，就你稍微一个不留神，那就给你送过来了。他就想让我心生眷恋，从而沉浸在这些身体的感受当中，继而将身体当成我自己，他们就把我留在了生和死的境界当中。而那些地狱里面的恶鬼呢，他们想也想留住我，因为留住了我就等于留住了地狱里面他们去惩罚那些恶鬼的权利，知道吧？你争斗了，跟他们争斗了，发生了因缘了，那么你理所应当的就会被这些因缘所牵动你心灵分别，从而破坏你的内在那原始亘古的未曾发生的平安性，你就从一宗佛堕落为了境界当中的众生。所以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在临终的时候说直直止，我法妙难思，它本身是未曾发生过的，你以发生中的心意是无法去揣测理解感受那个实相的，你只有像佛一样觉醒了内在，熄灭了一切不属于内在本位发生的那个原始天成的究竟的平等，你才能够在平等当中释怀那圆满十方的普照智慧。因为我经常性的要去自检自己嘛，我的自检跟你们不一样，你们的自检就只能是你们的意识检查你们的心灵的愿望，你们心灵的这种清澈来检查你意识的概念，你们只能是一方检查一方，就希望是心检查意愿，要么是意愿检查心灵动机，你们不可能两者同时看到的，我不同的。我大概每一周或者最多两周我就要自检一下身心，我自检的身心的方式就是类似于把这件衣服把这件 T 恤啊从我身上脱下来。哎，我只有把 T 恤脱下来放到我眼前看，我才能看到整体啊，看到它的上面，看到它看到它的下面，看到这个 T 恤的里面，看到它的每一个缝隙里面有没有什么开线啊，有没有什么脏东西啊，我才能看到吗？对吧？你要检查这件 T 恤，你就把它脱下来吧。我也一样的，我检查身心，我得从身心当中退出去。我退出去这部身，因为我现在在这具身体之内，我已经不是我的人格和自我了，我是那个人格自我的认知背后的见精灵性和觉性啊。现在我内在那个认知已经开始被见精所取代了，没有取代吧？但是已经开始取代了。所以说现在这具身体之内就是见精了，见精跟这具身体没有关系的，跟这具身体有关系的就是认知，因为认知是见精，认知是见精的灵魂，见精所派生出来的灵魂感知力啊，灵魂感知力与肉体细胞基准的信息记忆结合形成的认知最初的微电流的形态。认知最初是以微电流的形态在人体上面呈现出了感应的力量，我感应到我父母，我感应到奶水，我感应到什么，感应的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变成感应的确定感，那就会变成认知，知道吧？认知的前身是感知，认知跟感生感，就是人体的心灵认知跟灵魂感知过渡的这个阶段，它是一种微电流的一种感受能力，不是感应，你刚才说错了，是感受能力。我感受到冷，我感受到饿，我感受到温暖，它是一种感受，就婴儿的感受能力很敏感的。这种感受能力就是认知的前身，是灵魂感知的堕落，是心灵认知的成长。啊，现在呢，我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心灵认知原有的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清澈的那个能见的性质当中蕴含着灵性完整的光明了，所以说这具身体真的已经不再是人类了，所以说是我可以在清澈的性质那个地方脱下我认知和心意相续的整个的这个体系，就像把我的这具身体，把我的人格，把我的整个灵魂内涵拿到我眼前，像看一件衣服一样的看，我可以看到我的大脑深处蕴含着多少错误的观念，我可以看到我的心灵人格的情绪当中隐藏着多少愧疚，我可以看到我的心意动机当中储存着多少不敢告人的那种隐私的罪恶， 我才能够一一把它曝光出来，去忏悔，去净化，去与它分离。与它分离的就是见经与认知所见经的清澈与认知形成的体验进行分离。分离到最后，认知没有了，就只剩见经了。见经取代认知了，就是见经背后的纯光的天堂呈现的宇宙意识进入到人间了。那么就等于说，法界的大智慧借助见经这个通道，以纯光的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在人间，以华藏世界的开启。人类是不可能接触到智慧的，你们人类最多最多撑破天了，你们能看到光，能看到神的光，这就已经顶破天了。智慧你们是看不到的，智慧你们也体验不到，因为你们这个心意众生有心意的相续，就不可能有智慧的呈现。智慧是空性的当下遍在的普照，当下你就在智慧的究竟圆满的慈悲当中，你就是看不到它，你也感觉不到它。这就是莲花生大师讲的无染觉性。无染觉性里面就讲的它随处可见，可是你就是看不到它，多奇妙啊！讲的就是这东西。现在我们此时此刻就在大菩萨佛的究竟智慧的普照庄严当中，我们所见的一切，我们能见的心意都在智慧当中完成着，可是我们见到的就是我们心意分别的见到的境界，我们所见的就是我们业力牵动我们心里心意分别所见的业障，可是这两者能见的错觉和所见的业障，这两者都在觉性当中完成，这两者的当下本质都是那大菩萨慈悲圆满的普照智慧呈现的清净庄严，但是人类就是不知道，所以说是你们只能看到灵性天堂那闪烁的纯生命的光，这个已经顶到天了，你们看不到智慧的，但是我可以看到智慧，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智慧了，但是智慧不圆满，我目前的智慧还不是很圆满。如果有圆满的智慧的话，我今天讲法你们听到的就是那个就是一部《金刚经》。现在我讲法内涵更多的可能像是《华严经》吧，没有到《金刚经》那种程度。当我把我内在的这个，就是我内在的这个见经啊，把我的整个的灵魂体系，把我整个的感知灵魂体系和我的认知心意的人格体系拿出来，像一件衣服一样。像一件 T 恤要拿出来仔细端详的时候，我就能够看到这个衣服的构成的每一个纤维结构，我就能够看到这个衣服形成的过去和这个衣服为这个衣服的未来，因为我已经不在衣服存在的这个空间当中了嘛，我已经脱离了这个衣服形成的空间了，我就脱离了人的心意相续形成的一个空间，我就脱离了灵魂感知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三界六道的这个领域，换句话说，我就是站在了灵魂感知之外，看灵魂感知世界以及看人间的人格自我的形成和人格自我相续沉住坏空的这个过程，对吧？你只有拿把这衣服脱下来，你才能看它的前后嘛。我只有从心意人格的这个空间当中退到了见经内在能见的性质，我才能够看到见经内在性质以下的所有的所见内涵形成的感知境界和心灵认知形成的心意人格的人间的境界，包括人间境界过去发生的一切，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包括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然后我就看到了30年之后的那一种佛。哎，我看到的时候，我内在特别特别的震动。就是给你们人类讲，你们觉得没有啥的，因为你们人类自大习惯了，你们人类觉得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对于一尊神而言的话，他知道什么叫珍贵的。我刚跟你们说了，整个三界六道的那个世界，不可用数字来计算。我刚才跟你说了， 一个撒哈拉沙漠里面，只有一平方是属于佛法的这个世界，另外所有的几万亩的、十几万亩的那个沙漠，每一个沙漠里面每一个沙粒就是一个宇宙，那些宇宙全部都是外道的世界。外道的世界用一个定义去概括它，分别形成的相续，相续形成的境界，那个境界就成为外道的世界。他不相信有解脱，他只相信有跟毁灭相对的永恒，就他们在追求那个见精能见的性质，到见精能见的性质就是他们认为的永恒，他们连灵性天堂都不知道，灵性的天堂是他们到了见精能见的性质才能知道的，他们还有一个上主，就是目前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有纯光的原始的完整的生命呈现出来，终极意识的无所不在的觉察力，那个就是他们认为的上主。但是这个上主比起那个法界的大菩萨来说，那个就跟一个，就像是一个，就好像是一个蚂蚁跟对你一样的感觉，跟对人类一样的感觉。人类不可能知道佛的伟大的，因为人类不知道什么叫珍惜，因为你们人类从来没有，人类从来就可能就他绝大部分人都从来没有获得过，他没有获得过欢喜，他也没有获得过幸福，所以他也不知道持续的痛苦，他永远就是在痛苦当中，所以他也无所谓了。就算是佛来了，他也不知道珍惜，他也不知道狂喜，不知道欢庆。针对于像我今天这样的修行，因为我已经是一个见精呈现纯光生命的一个真神了，所以我知道佛的伟大，我知道30年之后那个佛的出现对于整个宇宙，对于整个三界六道，对于众生世界意味着什么，那是神的庆典。一尊佛的出现，那是等于是整个三界六道所有神灵的庆典。虽然他们很想很渴望把我留在他们当中维护他们的存在，但是他们也知道佛的伟大。因为他们也是想，他们虽然不想失去自我，但是他们也想自我得到进化，你知道吗？啊，只有佛的智慧可以让神灵进化。那些神可是挥手之间可以开创宇宙的神，他们也要仰仗一种佛的威德、智慧和慈悲，净化、纯化他们的境界。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小小的、渺茫的、这种渺小的这种人类呢？哎呀，人类是不知道什么叫伟大的，因为人类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未来面临的什么。当这具身体死后，你的灵魂如果错失了与佛的这种因缘，流落在深不见底的浩渺如烟尘般的感知宇宙当中的时候，那等待着你的灵魂的将是永无止境的生死轮回，永远没有止境。而你轮回的境界 99.9% 全部都是在恶鬼道、畜生道里面，那个极其绝望的事情，极其绝望。我刚跟你们说了，整个撒哈拉沙漠里面几十万亩、上百万亩的这个土地上面，只有一平方的土地里面有佛法，另外的地方全部是外道。而外道带给你的就是追求永恒，而永恒不在外面，它是在你内在的见经里面。而没有真神的降临，你听到那些理论也没有用处，因为神是生命的气息，只有闻到这种气息，你的内在才会苏醒过来。就好像是你本身是具有视神经的，但是你长久的处在黑暗当中，处在黑暗当中已经几万年了，你已经忘记了你能够见到光的这种能力了，你已经认为天经地义，黑暗就是你，你就是黑暗，世界就是黑暗，黑暗就是世界了。当有一天神降临的时候，神身上那种纯洁的、庄严的、肃穆的、慈悲的气息，激活了你内在 能见光明的那个视神经的时候，当视神经苏醒的那一瞬间，你就不再是黑暗了，黑暗就不再是你，黑暗不再是世界，世界不再是黑暗，而你就变成了能够见黑暗的那个视神经的眼睛了。这个就是你见到神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解脱了死亡，你从生死洪流当中开始了逆流而上，叫什么？超凡入圣的机会了。没有神，这一切都没有啊！没有神，你根本你的视神经是永远都是睡过去的，永远对于你所见所想所感知所体验所理解到所记忆的一切，所有的内涵都是黑暗。黑暗当中想寻找光明，你找到的光明也是黑暗，只不过是黑暗的波动之间对比出来的一丝灰色而已，它不是光明的。所以说，没有觉者就没有解脱，没有真神就没有所谓的解脱的这个选项。一个真神，一宗神灵，就是此时此刻这个修行者内在就已经是一宗神灵了。他不是我，不是我是这种神灵啊，不是的。恰恰是因为我现在说话的这个人格的不断的分解、消融、消散、消失，最终逝去掉，这具身体形象背后的那个觉醒的心灵的清澈的见经，见经背后呢原始亘古无限的光明，那个光明折射的那临在于当下，包容了过去未来，当下圆满巍峨的普照智慧，那个叫神佛，那个叫真神，那个叫大菩萨。只有智慧与慈悲，只有离开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只有熄灭了过去、未来、当下、空间阻碍的那种普照圆满的妙觉智慧，那个成为大菩萨，而不是我这个人，你知道吗？这个要搞清楚。今天你们见到一宗真神、一宗大菩萨，就已经是很，对于生命来说就已经很荣幸了。这个生命灵魂解脱的最大的保障。我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机会，这个不过分，我说这是唯一的机会，没不过分的。但这具身体死后，未来的人只能看留下来的文字和书籍，那个加持力就会小很多，有十分之一吧。更何况是如果你们真能见到未来那个30年之后那宗佛，那一宗实地佛，它类似于像是鲁摩诘文殊、观世音、大势至文殊这种那个普贤王这种大菩萨，那个就真是你三生有幸了。这个语境当中有一个法则，就是能够见到佛的生命，不论他是多么糟糕的生命，这个人的福报是很大的。就30年之后，任何有缘分见到这个佛的一面的人，不论他是谁，他是个囚徒，他是个罪犯，他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无恶不作的人，只要见到了这尊佛，当面给他磕头，他累劫的罪恶可以当下除灭。就是他对于佛的那一瞬间的顶礼尊敬，就给他的灵魂就烙，就是印上了受记，这个人灵魂未来是可以得到善果，甚至于可以得到大解脱的。那个佛的威慑力就这么大，知道吗？这个佛经上记载的，就是亲身以肉身见到那个如来的人，就见一面夸奖的，这个人长得真好啊，这人威德很大呀。见一面夸了一句话，三世不入轮回，啊，都在天上，一辈子咱们上100年，就300年在天上。这个佛经里面原文记载的，这个就是佛的摄受力、佛的威德力、佛的功德力。30年之后，你们可以见到他。现在很不幸，现在我仅仅是一个神灵而已。今天呢，我面看到30年之后的那个我自己。说错了，这个口业，他不是我自己，他是我这个自己熄灭了之后，那个他，我原始的那个他，以这具身体呈现在人间的威德，那个不是我，跟我没什么关系。到那个时候，现在跟你们说话的这个我就完全没有了。 那个才是这具身体到人世间来做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还原30年之后的那一种大彻大悟、究竟圆满、悲能无限的尊贵。那个真是三界六道的所有众生的叫什么荣耀吧？那个已经不是说是你，那个已经不是说是什么跟他有没有。就是你见到他，你见到他是不是福分了？那跟福分都没什么关系了。你见到今天这个修行者，这个是你的福报，你的福报很大了，没错的，获得修行者对于你的祝福。你们不要小看这一句祝福你，这一句祝福出自修行者之口，它是代表着天堂之主和三界六道一切护法神的祝福。这一句祝福可以。就消减你的很多的业障，也可以给你增长很多的福报，这是真事情，真话。我是出自于修行者口的，这就祝福你，类似于是神佛在为你摸顶，很多神迹都会发生。唉，更何况是30年之后那个他了。就今天的修行者见到30年后那个他，我都是激动的。哎呀，跟你们讲，你们也不懂的。就是我恨不得去给他，如果我能够见到，如果以我50岁的今天见到了80岁的那个人的时候，我恨不得每天趴在地上给他磕头。结果我每天什么事都不干了，只要他能容许我。趴在他面前给他磕头，这就是我后半生所有的事情了，就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所有的幸福、我的一切的生活的意义，就是趴在他面前给他磕头顶礼。我什么事都不干，能够给一尊佛磕头顶礼，这个是这个灵魂无始劫来最大的梦想、最大的心愿、最大的渴望和最深的祈愿。就是匍匐在佛的法座前为佛顶礼，那是生命生生世世的荣耀，那是生命，那是作为一个灵魂最深切最深刻的满足。因为那尊佛它代表的是十法界一切众生原本的家园，它代表的是灵魂最深切最本质的安全与愿望，那才是幸福呢，与佛同在，那才是三界六道一切众生最大的幸福呢，最根本的安全保障和灵魂最深切、最原始、最究竟的渴望，与佛同在。